有一些那个国家的那个消费者哈，就是那个嘛，就是 follow 就是那个嘛，朋友那个购买的东西啊而已啊，就是 自己那个本身那个没有什么概念啊，这样子的国连那个比较多的国家也有哈。可是那个我认为哦，我认为那个台湾的那个消费者，那个每个人都有那个自己的想法。
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台湾金工总经理 Hiroyuki Akashi 桑来参加我们来跟我们表友录 Podcast。总经理呢，曾在2001年派驻在台湾，然后呢，他又是回国的台湾金工总经理。他相对的，他中文非常好，是因为他是一个台湾女婿。有一次在101的钟表展遇到他，被他流利中文跟他的标准的发音，还有他的热情吓到，我就随口说：“哦，那个总经理有空可以来上我的 podcast。”然后他就好爽的答应我了。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边，然后跟大家录 podcast。我们因为我一直心目中日本人，特别是总经理级的，应该都是非常内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觉得难得能抓到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他来聊，podcast 跟我们聊天啦。所以，我们欢迎总经理。
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早安，早安。
总经理好。那我们通常第一步都是会做 risk check 跟 location check。那我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那我现在戴的手表是 亚洲版限量版的 SBGJ21，就是。琉璃光院这只绿面的非常漂亮。
今天那个，我从那个我在那个嘛，我们办公室那个参加呀哈，然后那个我今天那个戴的就是那个嘛，我们的那个 Grand Seiko 哈系列，就是那个那个三万六千转的那个高森饼的那个机械表。
我们非常谢谢总经理对我们的分享，他戴的手表。我今天这只 SBGJ241 也是高正频的3600转的 High Beats，然后它有个 GMT 的功能这样子。我想要问总经理第一个问题是，您的第一只金工牌手表是什么？是哪一只呢？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应该对这件事情很好奇。
这个是那个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哈，可是那个我还记得，就是那个第一只的那个金工表，就是那个嘛，我爸爸哈，我那个在那个国小1年级，就是那个念书的时候啊，他送给我的那个一只那个 Seiko 的迪士尼卡通表，
啊，迪士尼的卡通表。
然后那个当时那时候那个嘛，我是那个小孩子啊。然后呢，真的那个，我第一次那个拿到那个手表，很开心的。然后呢，我还记得那个嘛，天天那个带着那个出去玩。然后颜色是那个嘛，蓝色的。可是那个很可惜了，现在那个不见了啦。
那总经理上一次看到那只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可能那个吧，我在那个国小1年级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神户啊，就是那大阪旁边的。然后呢？后来那个我有全家那个搬到那个横滨去了，那个搬家了以后，就不见了啦，对呀，太可惜了。
哎呀，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希望总经理可以再买一只，或者是找回那原本那一只手表，这样子。希望有一天，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请问总经理，在我介绍您的时候，您在2001年的时候有在台湾派驻过，那后来又离开了台湾，不知道总经理后来去哪些市场，然后经历过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原因呢，又回到台湾的市场，可以跟表友分享一下。
对呀、啊，台湾是那个我的那个第二个那个吧，第二个那个我的那个国家啦，也是个台湾女婿吧，我是那个台湾女婿，所以我太太是台湾人，她也那个下次那个有机会回到那个台湾来，结婚了以后那个20年前都没有那个机会那个回到台湾来啊，她其实是那个嘛，01年到那个台北，第一次在台北之前，我有春进。到那个香港去工作过了， 我住了香港，那个香港4年那时候，有机会到那个台北来吧，哈，然后从台北那个直接转到那个上海去了，然后那时候那个嘛，待了5年，然后回到那个日本，然后再又去那个上海再一次，然后呢，那时候那个我待了那个6年半，那以后那个又回到那个日本去以后。又有那个机会到那个泰国去了，然后泰国待了那个2年半，然后2年半以后那个又回到那个日本去啊，然后那个日本那个待了3年以后，就有机会再回来，回到那个台北来。
我看到总经理的 IG 有一些中东市场的照片呢。
中东市场是那个从怎么说？日本那个负责的。对，有一次那个，就是那个负责过那个中东市
哦，
场。
原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想要了解说，总经理是如何会进入金工？从小就有志向想要进入手表界吗？
我是那个嘛，1989年进公司。
哇，总经理有35年的资历。
这个就是那个嘛，日本人的习惯的嘛。我们一般那个进那个一个公司啊。基本上那个不会有变动
那
的。
总经理当初在找工作是有特别设定说，我今天一定要进钟表界吗？还是时尚界吗？有特别的选定吗？
那个说实话哈，就是那个找工作的时候，在日本的话，大学4年级的时候啊，就业活动哦，就业活动，那时候呢，我。大学那个3年级的时候，那个有机会那个到那个美国那个留学一年的，在那个美国真的那个过得很开心，可以那个学到那个一定的程度的那个英文吧。那时候，然后呢，我有那个机会那个跟那个很多国家，包括那个美国的，不仅是那个美国人哈，国家的同学们哈，一起那个交流，然后呢。那种那个就是那个交流是那个非常快乐开心的那时候，所以回到日本以后，我想就是那个嘛，想要那个找一个那个工作啊，就是那个跟那个那个其他的国家的那个人一直交流，然后那个可以提供日本的那个高质的那个品质高产品啊给他们。然后，请他们那个开心，请他们那个舒服，请他们高兴，这种那个就是那个业务方面的那个工作，我想要那个找。然后呢，我呢，挑选那个很多，有一些那个公司吧，去那边那个面试吧。其中一个是那个水果啊，之前那个小朋友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手表有关系，因为那个我对那个水果的那个回忆啊比较深刻了啊。对对对。
谢谢总经理的分享。你在进金工的路程，然后真的是一只手表，可以真的有个在小时候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感觉，就是默默的就让你进 Seiko 进了三当了三十五年，做了35年这样子。那刚刚总经理有提到是说你在海外念书的时候，这有认识就是认识很多国外的。同学啊，然后你那时候在国外，美国是非常快乐的。你是在美国认识你太太的吗？台湾太太的吗？
那个我太太吗？我太太是那个嘛，我第一次那个拍到那个台北来的时候啊，2004年吧，哈，那时候当中那个02年的时候，那个我跟那个他那个认识的，然后我要离开那个台湾到那个直接到那个上海去嘛，那时候那个我们那个交朋友而已啦，他也那个决定那个支持那个工作啊，然后那个他也跟着我一起到那海去的那时候，然后那个我也需要那个决定的嘛，对吧？
什么样的决定呢？
那决定结婚的。
哇，所以总经理这边是因为金工要你去上海的办公室工作，所以你就毅然决然阿萨里的跟你老婆结婚了，然后你也带你老婆去上海跟你在一起这样子，因为对，因为你都要离开台湾了嘛，哇，真是很帅气、很有魄力的总经理，哼，恭喜恭喜。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想问总经理，是说您最常戴的是哪一只金工的手表？ 是为了什么会一直带着它呢？然后为什么它会为你所谓的 daily wear watch？
其实那个今天那个没有带带过来，可是那个我最近那个自己那个经常那个带的就是那个嘛 Seiko 的那个什么 Prospex 系列的，就是那个系列的那水腕表，配那个蓝色的那个三角带。
那一直会带着它，每天带着它的原因是，
因为那是那个嘛比较那个耐用的啦，然后那个力紧度也没问题，那个设计方面有它的哈、哦，然后那个很轻松的可以戴下去啊，不需要那个嘛一直那个就是那个小心啊，设计的那个有那个 nickname。就是有那个 Samurai 是那个武士
啊，对对对，那个日本武士绰号的精工潜水表，那个在那个很受欢迎啊，很红的。
在那个在那个泰国的时候啊， Samurai 的那个系列是那个非常的那个有非常有人气啊那边。
对啊，我印象那时候泰国有很多特别限量版的精工潜水表。
对，就是那个我来做的那个东西，那是。对，然后呢，所以那个我有在那个泰国的时候购买的，有很多那个回忆啊，很好的回忆啊，所以那个我现在那个还在那个经常那个用。
所以精工的潜水表 Samurai 就是总经理常佩戴的手表，总经理不说我还没想过这件事情。我们普通人戴那个 Samurai 的手表就是武士表，日本武士表这样，可是如果是日本人戴着 Samurai 的手表，那就是有日本武士魂的一种日本人的精神这样的感觉，那蛮好玩的。
哦，对，
说到精工的潜水表，我想要给总经理看一只我的收藏，就是1965年的62，就是62 MAS， 就是第一只精工的潜水表在这边。
哎，这个就是那个1965年的那个原来的那个65，哇哦。太厉害！这个那个下次那个嘛，有机会的话，那个给我看一下哈。
哦，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当然没问题啊。总经理想看哪一只都给你看，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啊，买 Grand Seiko 的人知道，因为 Seiko 旗下很多品牌。那想要问总经理这边是说 ，Grand Seiko 跟 Credo 这品牌的差异是什么呢？
Grand Seiko 就是那个嘛，就是高贵的哈，然后那个设计感就是那个比较那个接近那个常人的哈，然后那个追求那个就是那个嘛追求那个手表的品质啊，精准度，佩戴那个舒适，易用性比较高的，比较那个适合那个商务人员的人士的那个品牌，就是那个 Grand Seiko 哈，那个贵多的话。追求那个更那个高一层的那个美感，还有那个设计比较那个优雅的哈，文表的使用那个贵金属的，那个是那个我的那个理解啦。
所以 Grand Seiko 就是比较适合商业人士，然后简单易读，然后很精准。那圭朵这边就是有文表，然后是很多用贵金属的材料这样子。那有很多表友可能会想问说，因为价格部分像圭朵的 Aichi 2， 然后就是有时候也动辄也是一两百万这样子。那 Grand Seiko 也是有 Kodo， 然后也是上千万这样子。所以我想要了解是说价格上面有区别吗？
对，可是那个嘛，刚才那个我说的那样，就是那个贵度表，就是比较那个，就是属于那个文表，就是那个，然后那个经常用那个贵金属的嘛，或者那个什么钻石啊什么的哈，所以可能那个比较贵一点的那个什么，作品，就是贵度表那个比较多的。
好，谢谢总经理这边的分享。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说，总经理去过这么多不同的市场工作，那总经理觉得台湾市场跟其他市场有哪些不同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那个台湾市场真的那个有那个比较那个特别的啦。首先那个嘛，那个消费者是那个不一样，就是呢，我觉得那个更多的那个同的价值的人比较多了。
总经理，何谓同个价值的人呢？
他们有很多那个情报。他们都知道，对，然后他们那个比较那个愿意学习那个新的产品啊，新的东西。
那还有其他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所表的爱好上，台湾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国家那个喜欢那个手表爱好者比较多，就是台湾的那个特色了。
总经理这样说，难道泰国啊、新加坡不多吗？
对，泰国、新加坡也多，对吧？可是呢，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多很多，我觉得。
哦，对啊，也有很多台湾人都在去日本啊，会日文啊，然后自己做功课啊，然后再就是特别积极在找表这样子。
对啊，我也那个知道呀，我在日本那个工作的时候呢，很多很多人那个告诉我，哦，很多台湾人那个来到那个二手店，然后找手表，就是那个比较那个有意思的那个手表哈，确实真的很积极的哈，那个爱好者，因为那个他们那个统治价值的人，所以呢，他们那个个人都有，就是那个自己那个喜欢的 style 啊，有一些那个国家的那个消费者哈。就是那个嘛，就是 follow 就是那个嘛，朋友那个购买的东西啊而已啊，就是自己那个本身那个没有什么概念啊，这样子的国人那个比较多的国家也有哈、哦。可是那个我认为哦，我认为那个台湾的那个消费者，那个每个人都有那个自己的想法，这个是那个我那个经常能感到的，感到那个对台湾的台湾消费者爱表者。到那个什么特色了，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是就是嘛，我也那个经常那个分析啊，就是那个瑞士的品牌哈，瑞士品牌的就是他们那个一直那个都公布，就是那个公开的，就是那个嘛，跟那个大家分享他们的那个嘛进口出口啊，出口的那个统计嘛哈，然后呢，我刚刚那个分析了，他们的那个统计数就是那个今年一到那个八月份吧，累计的，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数字来看的话，那个台湾还是那个全球那个第十三名的。对呀、啊，第十三名就是那么大，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个喜欢手表的人很多的意思了。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市值就是那个嘛，从那个瑞士那个出国直接到那个台湾的市值而已的。
总经理这样讲蛮有道理的。其实台湾这么人口这么也不太多，2300-400万人而已，然后还可以就是在瑞士出口的这个就手表的业，这样子可以站在全世界的第十三名，真的是还蛮厉害的。我想要试问一下，既然都聊到就是进出口，那在于销售方面呢，比如说智慧表像 Garmin 啊或是 Apple Watch 等等这些智慧表，对于一些平价的机械表或是精工表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就是那个智慧性的那个手表之前就是那个嘛，那个 smartphones 那个手机啊手机我从手机开始那个有那个很大的影响的了，即使是看时间的话，那个不需要手表的嘛。然后呢，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嘛，那个什么智能那个手表出来了 ，OK。然后呢，那个智能手表的那个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呢自己那个后来就是他们那个增加了很多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那个好用的那个好用就是那个的功能。包括那个跟那个什么健康啊，人家的那个健康有关系的那个功能啊，或者那个嘛，跟那个人就是那个联络的那个比较方便的那个什么功能也那个在加进去了啊。这样子的话，然后呢，这样子就是那个改善，就是那个令就是那个尤其是那个嘛年轻人啊、哦，年轻的那个消费者。就是那个嘛，支持那个这些那个智能性的那个手表啊，那当然就是那个嘛，我们只有那个两个 两只碗那个被那个大美那个转的话，就是那个肯定有影响的啦。所以呢，我们那个像那个我们阳光水果、水果啊这些那个传统的那个什么手表品牌啊，都要提供，就是那个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价值了哈。那个什么佩戴者、消费者哈。然后呢，要那个一直需要那个努力来那个提高，就是那个佩戴的那个满意度啊。我需要那个做的事情，我认为哈。
谢谢总经理给我们分享哦，对，智能表对于其实你们已经经过两次的这个，就是一个智能怀表，就是手机智慧手机跟就是智能手表这样子。那你们应该经过两次这种所谓的跟影响，所以你们这边就是要进步为就是使用者的经验跟体验感觉，然后带着你们手表的满意度增高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总经理也在精工有35年了，那基本上你应该也经过他们以前就是从巴塞钟表国际珠表展到现在的 SIHH 或是就是 Watch and Wonder 等等的，我不知道到这么多年来你有观察到哪些的变化，可以分享给表友知道吗？
对对对，其实那个聊到那个巴塞的话哈，有一点可惜了哈，已经那个没有了。那个也是那个嘛，我从那个真的那个，那个2000年哈以后，每年都去了那边，十几年，连是那个十几年吧，对吧？然后呢，那个 Watch and Wonder 的话，可能那个去年，因为由于那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那个第一次那个乌兰谢国参加的那个那一场，那个我没有去。但是那个第二年以后的话，那个我那个连续2年吧哈去了。其实那个嘛，就是那个巴塞尔跟那个 Watch and Wonder 是那个不一样的啦。我的感觉是，一个是那个那当然很多那个不同的地方，可是那个主要一个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展览参加的那个品牌组合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啦。就是呢。巴塞的话真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有那个各种各样齁，从那个高级超级高级啊，到那个什么比较那个大众性的就是品牌都可以参加的啦。对吧，然后呢他们的那个什么就是介绍那个新产品的模式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在那个巴塞那个他们那个展台里面的就是那个活动的那个做法。也是那个嘛各个品牌都自己决定那个，所以那个都不一样。那个 Watch and Wonder 是那个完全不一样的。Watch and Wonder 是就是那个首先就是那个嘛被挑选的品牌才参加的。参与的所有的品牌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展销那个活动期内的那个就是内容。就是那个工作的内容是那个比较那个有同意感，就是一样的感觉。这个 Watch and Wonder 的话，确实那个嘛比较那个很精致的，就是那个嘛针对那个什么零售商啊，就是推广就是新产品啊，像那个推那个品牌呀、啊，然后那个确实那个说那个订单啊。这样子那个什么目的啊，目的是那个更清楚啊，更清楚。他们那个都为了这个目的来那个进行那个工作的样子吧。
谢谢总经理的分享啊。简单来说，可能就是 Basel World 是大家去展览，然后什么各门五花八门的手表都有，然后什么品牌都有。那 Watch and Wonder 的话，可能就是要被选上的品牌。那然后这个他们的目的性非常的强，然后所有的就是去给零售商去做 deal 的地方。然后相对的，就是在这个地方里面，这些品牌被选的品牌，其实他们的可能展览啊，可能的所谓的 品牌的一些规范都是非常一致性的，所以很蛮像的这样子。明白明白，谢谢总经理的分享。那我下个问题想要问是说，那以品牌方面的话 ，Green Cycle 这边会自己最引以为荣或自豪的制表方向有哪一些部地方可以介绍给表友知道吗？
嗯，其实是那个嘛，那个就是 Grand Seiko 的那个特色之一，那个是就是那个嘛，我们那个可以那个搭载那个三种机芯嘛，哈、啊，做的那样，就是那个 Spin Drive， 就是那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那个唯一的，就是那个结果了哈、啊。然后可是那个我们也有那个嘛，制表，就是那个制表是机械表哈。啊机械的那个工艺也是那个比较没有不会输给别人的啦，所以那个我们是谢谢我们要那个强调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机械表的那个制表工艺哈，然后也有一个就是那个嘛石英表，我们是那个石英表的那个吧发明者吧哈，对对对对，所以那个也是那个要那个多多那个告诉大家，就是那个嘛，我们的那个石英继续了。其实是那个嘛，那个Grand Seiko的石英继续，就是跟那个其他那个品牌所有任何的石英继续完全不一样哈。对呀、啊，对对，所以那个也要那个给大家那个分享，要那个让那个大家那个媒体朋友呀了解。了解进去就是那个我们的工作了，还是那个不能那个忘记那个特色之一，就是那个嘛，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个零部件哈，零部件就是包括那个游戏啊，这种那个小小的那个比较那个敏感的那个，都是那个就是零部件都是那个嘛，我们那个内部的那个制造哈，产生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是大家中文怎么讲？一条龙哈，一条龙，确实是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比较骄傲的，嗯，对对对，地方之一哈。很多那个媒体朋友哈跟我说，就是那个嘛，我们的工厂跟那个真的瑞士的那个工厂完全不一样哈。是啊，我们有那个两个工厂，一个就是那个斯瓦哈，另外一个是那个嘛，仙干嘛，仙干就是那个东北日本的东北，为什么有两个？就是那个嘛，他们那个负责的那个机芯不一样的啦。那个仙干的地方就是那个嘛，他们做制造的就是那个机械表。然后那个什么斯瓦的工厂那个负责就是那个石英表跟那个 spin drive， 对。所以那个就要那个去两个地方啦。那个你有机会的话，那个你告诉我哈，我会安排啊。
的确，谢谢总经理的分享。在地缘的方面，因为日本制表不是像瑞士有很多不同的供应商、不同的零件供应商，所以日本所有东西都要从靠自己来，不管是机表壳、表针，甚至一些比较高敏感度、高精密度的油丝等等，都是需要自己精工自己来制造、自己来自动化。对啊，还有那个精工的。石英最引要的石英机芯也是要自己做，也自己种的石英，所以在日本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很厉害，所以这也是精工这边应该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那总经理毕竟也是在钟表店已经35年了，根据您的观察，社群媒体对钟表产业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嗯，对对对。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是没有，就是所有的事情那个都是那个透明的啦，对对对对，没有就是那个当那个什么地方性的那个秘密啊，这样子那个没办法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Nine Club 啊，这些那个什么会员的那个那个什么做法哈、啊。也是一个那个比较那个最近那个比较那个关键很重要的就是那个marketing 的做法，我觉得就是那个嘛，我们那个品牌一定要那个直接跟那个什么爱好者、佩戴者那个一定要那个跟那个他们那个 通过那个实体的那个活动也好，就是那个嘛，通过那个 SNS 也好，也要必须的那个嘛，直接连接就对了，需要，所以呢，现在那个真的是那个嘛，很多事情就是那个嘛，以前的话就是那个某一些那个品牌就是那个OK 开始然后那个介绍一个新产品的时候啊，那个媒体的就是通过那个传统的媒体，就是那个品牌，就是那个发表的那个自己的看法，很多人就是那个嘛，大家相信这种东西啊，但是现在那个不适合了，就是那个品牌那个发表之前，就是那个爱好者或者那个什么媒体的朋友，就是那个马上就是无极限的，也就是那个嘛，分享给那个大家。然后大家也那个嘛，那个互联的，就是那个讨论探讨这个事情，很自由。然后呢，做成一个就是那个评估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新产品那个价值啊，所以真的是那个嘛，做就是以后的话，由于是那个嘛，这种那个俱乐部啊，这样的那个新的那个事情跟那个什么 SNS 的那个发达，就是手表品牌真的那个是那个怎么样，那个跟那个这些那个事情那个配合是那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想问一下总经理，就是说手表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在
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那个就是那个我的希望，我的希望就是那个我那个卖手表的人哈，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手表就是令人就是那个感动，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添加就是那个比较有一点的那个希腊在那个生活中的。就是 happy
谢谢。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所谓的快问快答的 section， 然后这是我可以快问，可是总经理不一定要快速回答，你就可以想好你的答案再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 Rolex or Omega？
Rolex。
龟朵 or Grand Seiko？
Grand Seiko。
牛肉面或是拉面？
不好意思，都喜欢。
珍珠奶茶或是欧加日本绿茶，
也是那个嘛，看那个机会啦，都喜欢。
那电动车还是汽油车呢？
我本来喜欢就是那个嘛，那个汽油车，可是呢，为了考虑到那个环保，一定要那个嘛，那个要变，喜欢电动车。
那总经理有特别喜欢去哪一个国家旅行吗？或是去哪里旅行吗？
我比较那个喜欢去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海边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我虽然那个嘛最近那个没有做可是那个我比较喜欢那个什么潜水的。以前那个我去过的地方，然后那个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嘛靠海边的，像那个什么马蒂湖。然后菲律宾的那个西部，对，还有那个我最近那个带过的那个泰国也有很多那个地方。
那总经理有喜欢什么台湾的食物吗？特别喜欢的？
我太喜欢的了，非常喜欢，所有的那个泰国的那个食物那个都喜欢呀，尤其是那个台湾小吃啊，太好。对，欧北菜とかさ，欧阿米索とか，都好吃。
哼哼，听起来那个总经理真是个很标准的台湾女婿啊，那个黑白切欧北菜，然后欧北菜是不是？然后那个欧阿米索很多台语你都说得出来，真的太厉害了。最后我们都会问来宾有没有推荐的 IG 账号让大家参考，平时来宾都在看什么 IG 的 的内容这样子。那刚刚事前总经理已经分享给我，就是他们会推讲，就是推荐，当然就是他们自己的 Green Cycle 台湾的这个 official 的账号这样子，所以大家多多去看一下，多多 follow 这样子。嗯，
说对的，对的，对的。我们的官方的哈，就是那个嘛，希望那个大家那个可以那个看看哈，了解一下，了解我们的那个作品哈。
那最后我们要谢谢台湾金工总经理来到我们表友 Podcast 跟我们聊天，让我们多了解金工。那表友呢，如果喜欢这个 Podcast， 记得要向你喜欢金工的手表或是喜欢的手表的表友们分享哦。
谢谢，拜拜。